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对，我不是，先是第五章，抱歉，第五章最后一节，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，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，娶了加勒底国，或者说得了加勒底国。所以你看见现在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什么？变成银的。所以现在呢是波斯马代的帝国，所以第六章最后一面讲到马代的王，一面讲到波斯的王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很明显指的胸膛跟两倍的部分。我去年呢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到他们组织的旅行团，他们所谓创世纪之旅，所以他们到了这个亚拉拉山，而且就到了这个波斯马代那一带，那非常我波斯马代那一带啊，那就离开亚拉拉山不算很远，这是可以说是土耳其的东边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有一个我们到了一个就在亚拉山那个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，就好像在黑门山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加利利海一样，很大很大，那比新加坡要大5倍。那么在附近呢有一座城，那座城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。我们到了那里以后，这个一定这个特点很有意思，就那里有一种猫啊，那个猫啊是两个不同颜色的，两个眼睛啊，一个眼睛蓝的，一个眼睛是绿的，很有意思。那么这个我们普通称它叫波斯猫啊，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它们两个就是两个不同颜色，所以你见到它，你我们喜欢跟它们一起拍照啊什么，就是那一带有的。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在那一带，因为一个面是波斯，一面是马代，所以我们就说笑话，说是哎，一个眼睛是马代，一个眼睛是波斯。那么没有错，的的确确，你看到了波斯马代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的律法是什么？是刚性的律法，不再是柔性的律法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这个铜的，不是银胸跟臂，很明显指的波斯跟马代这个帝国说的。所以这个第二个国已经清楚了，那第三个国呢是到第八章就清楚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国你看嘛，那么那个绵羊呢，你知道那个公绵羊是指着什么？公绵羊有双个角嘛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是指着波斯帝国说的啊，一个是高一点，一个矮一点，两个不一样，所以一个是波斯，一个是马代啊。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个第四节，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，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，所以表示巴比伦帝国呢根本站立不住。所以这又另外一次你看见是谁接束了巴比伦帝国，那么这就指着什么？就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。所以这是第八章第四节。那么第五节，我正思念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啊。那么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，它往我所看见的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大发愤怒，向它直闯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公绵羊就靠近什么？靠近苏珊城啊，就靠近那个整个波斯帝国的京城嘛，对，所以那个是他们。但是结果你看公山羊就往这边扑过来了，然后呢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出地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脱离绵羊脱离他的。所以很明显这个公山羊呢就接束了谁呢？就接束了公绵羊所代表的波斯的帝国。好，那么现在你看呢，这个到底这个公绵羊，这个公绵羊跟公山羊是指的谁？说刚才我们是猜想，但现在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圣经自己的话，那就是同样一章第20节，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，很清楚了，马赛波斯王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脚当中的大王就是头一个王，所以很清楚啊。所以第三个国是什么？很明显是希腊嘛。而希腊的头一个角最大的角是谁？当然是亚历山大嘛，这个太清楚，这个呼之欲出，这个不必点，不必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第一个国是巴比伦帝国，第二个国呢是波斯大帝国，第三个呢当然是希腊大帝国。 对吗？好，那么现在第四个国圣经没有说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读第九章的话，就会很清楚。第九章，第九章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当知道第二十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。所以一共有多少年？有六十九个七年。那么这个七代表七年。那么详细的，我想我们到时候会再解释为什么这样，我们到时候会更严谨。但是不管，所以这样很明显的，经过了六十九个七年以后，结果受膏者、受膏君呢就要被剪除。受膏君就是弥赛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自从出令重建圣城以后，经过483年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主耶稣应该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。然后接下来的，他讲的接下来什么？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跟圣所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主耶稣钉死时间还没有多少年，就是主后70年。你记得有一个一国之名，就是指着这个提多太子来说的，结果就把耶路撒冷城把它毁灭了，对不对？把它毁灭了。然后呢所以很明显，很明显，这个时候应该什么？应该是罗马，应该是第四个国的时候，很明显是第四个国的时候。那么好了，下面讲到那个可毁坏可憎的，指的敌基督来说的。那我们知道，从敌基督，你读第七章以后就知道说，他应该是第四个大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，最后一个王，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统治统一全世界的，那么是他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他既然是最后的一个，那么你就着这个时间来说，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已经是什么？是罗马帝国的时候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敌基督，因为这里面后来讲到什么可憎啊，什么是站在圣地什么，这跟敌基督发生关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提多太子跟这个后来敌基督是同样的一个第四个帝国，就是。第四个帝国就是铁的部分，也就是第四只兽所代表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，那么第四个帝国根据这一段圣经，那应该是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来看到底在历史上有没有应验，那很清楚。现在你只要拿一部西洋史就可以，我们知道说是波斯帝国结束了巴比伦，然后是希腊大帝国，结果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，然后是罗马帝国，后来结束了希腊帝国。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在提比利亚，就在提比利亚皇帝，你知道巴比伦这个提比利亚那个城，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为了纪念，为着这个尊敬，为着推崇这个提比利亚皇帝说的。所以我们主耶稣生的时候，罗马皇帝是雅古斯都，他死的时候是提比留大帝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把这个你先看清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很明显的第四个帝国就是那个铁的那一部分。那么应该什么呢？那个应该是属于罗马帝国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去看整个的历史，那么不要忘记啊，当但以理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还是什么？不要忘记，他最多是刚刚这个，可以说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刚刚这个波斯帝国刚刚开始，根本是，所以实在说来，在他写这个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已经走入历史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巴比伦后面还有后续啊。因为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，但是波斯大帝国是用巴比伦做首都的，所以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，这个城没有走入历史。那么等到希腊把巴比伦征服了以后，把这个波斯征服了以后，希腊也是用巴比伦来做首都的， 非常有意思。所以这个巴比伦的故事呢还是继续下去，但是不要，所以巴比伦的影响是很长远的，不是那一次一结束一亡国就没有了，没有，后面还有一些故事。所以讲到巴比伦一个国家来说，它是亡国了，正式亡国是在公元前539年。那那个时候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古列将军，古列将军就是波斯的王，那么他呢就把打败了巴比伦，把巴比伦攻陷了，那么然后整个的朝代就换了，现在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。然后呢最后是后来呢是谁呀、啊、是亚历山大，结果就征服了波斯大帝国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亚历山大事实上大概只有几年的功夫，他2年之内就把推罗西顿拿下了。推罗西顿呢，尼布加尼撒王是花13年没有拿下来的，没有攻下来的。结果他很厉害啊，他就筑了一个长堤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所谓推罗有两部分，一部分陆地部分，一个根本还有一部分就在这个岛这个离开岛的一部分。所以13年拿不下来的时候，等到真的他们把城拿下来的时候，他们所有的珠宝珍宝通通已经运到海岛上去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亚历山大要做一件事是尼布加尼撒做不到的，他那时候才20几岁啊，他站在推罗附近。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501，我们就去了推罗，到了那里看见那个景象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的的确确你看见有一个根本这个推有两个推罗，一个是岛推罗，一个是陆地大陆的推罗。那么在你在那个什么时候，在亚历山大的时候根本是隔了一个海。那么亚历山大呢陆军很好，他没有海军，那你怎么会我幸好呢他把居比路拿下来，还有把其他的这个腓尼基的一部分的地方拿下来，那些都还有点海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到底还是在海里面呢。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，就是他就把这个香柏木，你知道那个附近很多香柏木吗，他把很多香柏木砍下来，然后呢他要筑一个长堤，从这个大陆一直到海岛，然后把所有的泥土啊通通也填起来，那么最后呢终于把那个地方拿下来，然后他后来就有了他自己的海军，最后就把那个拿下来。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尼布加尼撒拿不下来的，这是别人拿不下来的，结果这一次呢我们在亚历山大终于把它拿下来了。所以拿下来以后，他就在那个时候趁胜的时候他就南下，因为那个时候离开耶路撒冷不远了嘛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人也不要，他们不要投降啊，所以他很生气，他就亲自就带着兵就攻打耶路撒冷。那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那么到了圣殿，还没有到圣殿，或不是我若没有记错，在还没有进城以前，这个大祭司，这个就是犹太人大祭司，就拿着但以理书，就这本但以理书给他看，就是给亚历山大看，他说那你的故事就已经在这个预言里面。所以真的把他吓坏了，然后一面他去敬拜，他真的殿里面去敬拜，然后他就班师回走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没有，他就去走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后来大概花了不到10年的功夫，就把整个那个时候世界把它征服了。从古时他其实的版图其实就是当时这个波斯帝国的版图，一直到印度。他实在很厉害，但是不要忘记他总共只用32000个兵，32000没有，他实在是个精兵啊，然后到处打胜仗，他实在像那个公这个什么像那个什么羊一样，像那个公羊一样，速度非常非常快啊，而且他根本好像这个他这个圣经说他遍行全地脚不沾尘呢，你看见吗，脚不沾尘。所以圣经的描写是很生动的。那么果然呢怎么样，果然就把波斯大帝国打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四个帝国果然是应验，一个是一个接一个完全应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疑问呢，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一直到罗马帝国，你看这些通通 第二章给我们感觉是应验，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，还没有完呢。你到了罗马帝国只到了腿的部分，对不对？你还有后面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站在脚的部分或者脚趾头的部分来看整个故事的时候，那你回过头去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个预言就太重要了，预言太重要了。那么关于小指头的部分，十个脚的部分，那么这个要等到什么？要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合并在一起，那恐怕就非常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只要到了脚趾头的部分，那我们就知道说主回来日子是在近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大的石头要砸在这个大人的像上，那一定要把它砸得稀烂。好，我想呢，这一部分我们讲清楚了。那么还有一些呢，我们好不好休息一下？我们现在是35分，所以我们还是休息20分钟，好不好？20分钟，我们准时回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就。